最心里边最挂念的是什么？是什么？儿女的是吧？我们是最对，我们最挂念的是儿女，对。我们挂念儿女的什么呢？我们挂念儿女的成长，我们挂念儿女的这个学业，还有他的健康、身体等。所以最近，如果你要到我在这个考奈尔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人群，他们都是来看学校，啊，大概有好多人给他，前面还有好多人给他解释，给他这个啊。但是你看这个人群的话，你会看到其中的学生呢，可能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家长。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被这个学生更关心。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不仅关心他们的成长，并且有时候还怕我们的孩子做错事啊。就像这个在约伯的我们都知道，看约伯记的话就知道约伯，他常常他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呢之间呢，他们常常有摆设宴席，但是每一次这个宴席之后呢，这个约伯呢就为他们祷告，要告诉他们要自己啊，并且他还要为他的儿女呢还献上这个燔祭啊，并且为他们来祷告的祷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保罗，他作为属灵的父母，他因着圣灵的感动啊，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写了这么一封信，希望他们能够在弯曲悖逆的时代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那么他写给腓立比教会这封书信，我觉得对我们今天也很有意义，也是写给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也却同样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所以我们来一起来学习呢这个保罗的书信，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那么什么是瑕疵呢？那瑕疵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啊，上面有一些缺陷，一些小毛病。那原来指的就是实际上我们中文的原来指的是一个是玉，对吧？就好一块洁白的玉，上面还有这么一点不完美的瑕疵。那么你现在呢，我们通常的把瑕疵呢指成我们人一些这个缺点，一些毛病。那么你要看这个玉呢，这个玉本来是很完美，那么因为这一点的小的瑕疵呢，就影响了这个玉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人有些小毛病啊，如果我们要不把我们小毛病不当作一回事，那么这小毛病就会慢慢的变大啊，它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所以这个腓立比保罗就让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要做无瑕疵的儿女特别是在那个时代他很容易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受社会的影响呢，就是我们信徒他们就会偏离他们的信仰，他们也就会生活没有见证。那么从保罗那个时代到我们现在一个2000年过去了，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时代虽然这个物质是比以前丰富了，但是的我们这个人心呢怎么样？就最近我们刚才祷告也看到，就是在这个达拉斯的枪杀案，在别的地方也有枪杀案，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同样充满了这个败坏同样这个是弯曲悖逆，所以实际上是更加有更多的诱惑所以呢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的，更需要我们来努力。所以我们就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我觉得要做无瑕疵的儿女的第一点呢，就是要顺服。那么什么叫顺服呢？顺服就是说好像要把我们自己的所想要的我要放下，我们要去顺从我们这个顺从别人的顺从别人的。那么在这里边这保罗要我们顺服什么？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顺服呢就是说做无瑕疵的第一个做神儿女第一个表现。那么有些人就觉得奇怪，说这个顺服和这个瑕疵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原来也在想，说这个下面做瑕疵，但是也提到我们要顺服，那么顺服和瑕疵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看学，所以我们要学圣经，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了解献祭的意义的话，那么就会了解这个顺服和这个瑕疵之间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在 神在旧约神说的要献祭，那为什么献祭呢？那么在旧约呢，是神为人预备你赎罪的这个方法就是要献祭。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神创造天地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是人和神隔绝。那么在神在旧约就规定了，就是说人你可以献祭与这个献这个公羊或者是献这公牛，那么你献了祭呢，这个牲畜呢就可以代替你的罪，那么神就可以，因为这个牲畜呢它代替了罪，神就可以来赦免你的罪。所以这个在旧约呢就是一直这样行，那么起到了一个就是说让这个百姓能够回转归给神这么一个功效。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在新约呢，什么基督的耶稣基督呢，他作为这个赎罪祭一次给我们献上，那么就担当了我们罪，所以我们就不再需要来就像杀这个牲畜来献祭了。现在我们所有人呢都可以靠着这个相信耶稣领受他的赦罪，来免去我们这个罪的想法。所以旧约呢，所以神不但设立了这个献祭，并且他对这个献祭的祭司还有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物，还有方法，还有地点呢，都有明确的规定。那么我们看一看，就是神在这个利未记里边对这个神的祭物有什么规定呢？好，我们一起来念小玉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给耶和华要从牛群中去中献牲畜为祭，他的供物有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公牛。还有人的供物若以绵羊、山羊，就要献上没有残。那么神在这边可以听着告诉我们，神要求以色列人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牛和公羊只有这样没有残疾、没有瑕疵呢，才能蒙神的悦纳。那么无瑕疵的祭物呢，代表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同时又表示没有瑕疵，表示就是说没有一点这个瑕疵呢代替我们有瑕疵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预表，是吗？这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在新约他把他自己献上来代替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他无瑕疵的代替我们的有罪的。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喜悦我们什么？神喜悦我们献上没有瑕疵的祭物。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如果你再往后读的话，你们知道神，但是神更喜悦什么呢？神更喜悦什么呢？对，咱们再看。好，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对，神其实更喜悦他的儿女听命他的话语，顺从他的旨意。那么听命顺从呢，就是顺服的意思。所以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句话？对啊，为什么神说这句话所以献祭呢是属于我们的罪属于我们过犯，我们犯了这个过犯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用祭物来代替我们的罪，来赦免我们的罪，求神赦免。但听命顺从呢，就是说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本来是要犯罪，我们这有里边的有罪性，但是我们按照神的话做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犯罪一个就是说是消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积极的，是吧？所以你说神喜悦哪一个？当然神是喜悦我们不要去犯罪，是吧？这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说，顺服呢，做无瑕疵的儿女呢，顺服呢我是最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顺服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悖逆不顺服是我们人的本性圣经里边实际上最早记载的这个悖逆顺服呢记在哪里呢？ 记载着创世纪，是吧？亚当夏娃他们就是不顺服，那当时神告诉他们说，园里边园中的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是吧？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的这个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并且告诉了什么，说你们吃，你吃的日子呢不一定死。但是他们有没有顺服？没有，对吧？他们经不起诱惑呢，他们就背逆了啊神的话，结果吃了上面树上的这个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呢就受到惩罚。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亚当夏娃的后裔呢，我们要继承，我们也本身也继承了先祖这个不顺服背逆这种罪性。所以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说喜欢顺服的，是吧？你要看见那个小孩刚生下来，你要不顺，你要是一点不顺服，你要不顺从他的，就哇哇就大哭了，对吧？所以我们人不顺服呢，就是我们人本身的有一种骄傲，对，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啊。我们人不顺服呢，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觉得好像是啊，别人的都是不合理的啊，就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都是好的，啊，我们。人不顺服呢，就是人们的本性就不顺服，啊，我们就喜欢就别人来听我们的。所以呢，就是做顺服呢，让我们顺服呢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就是我常常也在想，就说想到我自己的信主多少年，我觉得就是我最难做到的，啊，常常最难做、最不愿做的，往往是对我们是最有用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是最难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最需要的。但是这个圣经上里边常常说是要顺服，对吧？但是呢，我们再看并且保罗这边强调的说我们要顺服，那我们顺服是不容易，但是保罗这边还提到说要常常顺服，这个常常顺服呢，就是说我们要从内心的顺服，我们不是说我们表面顺服内心不顺服，这个不是常常顺服。那么圣经里边也教导我们说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对吧？我不知道我们这边这些做妻子姐妹是不是常常顺服了，对吧？有些是，有些太太说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顺服，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顺服，对吧？或者是说是我觉得啊，你有理的话我就顺服，你要没有理由的话我就不顺服，是。所以顺服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有时候你觉得你好，我就比你的这个正确，我的意见就比你的对，为什么一定要我顺服你？当然了，我们说做弟兄的并不是说我们做弟兄的就是说啊，我们就因为上帝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们就高高在上啊，就凌驾于这个妻子这个之上。所以我们在上帝是不是说我们要爱妻子，对吧？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家庭里面好些东西，就是说，如果做丈夫的，有时候，啊，因为你爱妻子的缘故，你有些决定，让妻子来做，啊，实际上就是说，你也是顺服嘛，因为我顺服谁，让我爱妻子，所以我就让妻子来做这个决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对吧？因为你让妻子做决定，她感到自己有价值，对吧？她感到我自己。真的是也有能干，我很有信心，对吧？其实也是一种顺服，对吧？直接看我们，所以说圣经里边教导我们说要彼此顺服，啊，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一些小事情，然后我们互不相让，然后总觉得我的意见被对方的正确，然后为了争一时的高低，啊，结果为了争一时的面子，结果一些小事情呢变成了大争吵，然后造成了彼此伤害，有时候带了很不好的结果。所以圣经要教导我们说要以爱相待，我们要彼此顺服。所以保罗还在这边还讲了说要常常顺服，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啊，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顺服的。所以说顺服呢不是说不分环境啊，不分地点，也不分这个时间，也不分说人前一样人后一样，这也是不对的啊，也不像这个小孩一样，父母在的时候啊就顺服，父母不在的时候就不顺服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很乖的，就大家都说我是很顺服的，对吧？对，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做什么。有一天我知道，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那个糖很白糖很缺啊，在一个一年的时候好像就逛那个一斤，好像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买到。 那么有一天我回家就看见，我妈就买了这个一斤糖放在糖罐里边，我去看，她就看见我在边上看，就说嗯，这个糖呢是，不要偷吃，这是给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用的，那我就说好吧。但是过了几天，这个就是父母都不在了，那我觉得怎么办？看见这我妹妹在呢，我就说，哎，你喜欢吃糖呀、啊？她说。他说他喜欢，他说你要喜欢呢，那我就哥哥可以帮你去拿，然后给他拿了，然后就把糖罐打了，给他盛了糖，然后呢，就说你说怎么吃呢？说以前这个，他说怎么吃呀？我说好像喝过糖水，还没有吃过馒头蘸糖吃，我们可以用馒头蘸糖吃吧？结果就用馒头蘸糖帮他吃呢，结果我自己也吃了，对吧？所以过了再以后就是用家人就发现了，说哎。糖怎么没有了？我说，是这个我妹妹喜欢吃糖，所以我帮她拿了，所以我自己顺便也吃了一点。其实我会知道我爸我妈妈他能不能够看出来确实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只是告诉我说，其实你们吃糖也是可以，但是应该告诉我们大人一下，对吧？其实我就看到他的眼神，这个父母心里面还是有点难过，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我想也是一样，是吧？神也需要我们顺服，我们如果不顺服，我们希望神也是很难过的，是吧？因为神他让我们顺服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既然是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就不应该做表面的功夫，我们不是要做个人看啊，我们要是从我们真正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来，能够真正经验到这个顺服的这个甘甜。当然了，顺服也包括就是说谁让我们顺服在地上的权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13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顺服。对，那么我们知道人间的权柄呢也是从于神来的，对吧？所以神命定这个君王啊，设立圣的权柄，是为了这个赏善的罚恶，是。所以他们也是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顺服他呢，也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世上，我觉得应该更加的要被要更加守法，也更加的温顺，啊。如果我们说是顺服，但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看到警察来了后就赶紧就刹车，那么警察不在了你就超速，这是不是顺服呢？这不是顺服，对吧？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在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顺服。那么神还教导我们说是，我们一起来念，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善良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习，对啊，所以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从我们上班的时候，对吧？老板在的时候，我们好好干；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照样好好干。这就是顺服，不能说老板不在了我就偷懒，老板来了以后我才干，那这也不是顺服，这也不是好的见证。所以说，这个顺服呢是很重要，但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刚才也念了，就说在这个前面的5章11节所以说保罗给我们列出了耶稣基督他顺服的榜样，说借此呢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来够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那么这一节刚才念了，我就不念了，因为这个提到的耶稣基督他本是神，是吧？他是至高的，他也是尊贵的，但是他甘愿顺服，他来到世上呢并且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因为耶稣基督的这边提到他存心顺服，我们今天才能够领受这种救恩。所以我们应该提到信顺服，我们做不下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基督啊，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不难顺服。那么下边提到就是说这个没有。保罗在2章12节说，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边提到为什么是恐惧战惊呢？这个恐惧战惊不是说我们要做奴仆啊，不是说我们终日提心吊胆的， 啊，恐怕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做得不够好。这个就是说，怕我们被这个罪迷惑，心里杠样，背离神，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啊，积极的一个顺服。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存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来顺服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存着一颗敬畏的心，一颗专一的心来服侍我们的神。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啊，不管你是在这个教会里边，不管你是在工作里边，不管你是在家庭里边，我觉得我们做每一个事情呢，都是给神做，不是给人做。啊，我们中间有好多弟兄姐妹都参加教会的服侍啊，有的是参加团契的服侍，有的是参加这个主日崇拜的服侍啊，还有别的服侍。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就是说是在这里边所说的这恐惧战惊来服侍，就是把神的事工交在我们心中，交在我们手中，我们要跟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应该兢兢业业，我们应该尽职尽责。我想这个就是说恐惧战惊也适合我们啊，对我们参加这个主日崇拜或者主日学的这个态度。但是我常常看，有时候看到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好像主日崇拜已经开始一回了他才来，或者是特别是我们这个下边有时候主日学有时候都5分钟10分钟啊，有些人才来，好像觉得这个是一件小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这提到说我们恐惧战惊，那就是一个敬畏。你有没有就是说把这个主日崇拜当作就是说我们确实要敬拜神，我们应该按时到啊，我们就是一个敬畏神态度。所以如果你有一颗敬畏的心的话，那么你就会提前来预备啊，你就会能够按时来到。那么保罗在这个接下来还说什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呢，我们每一个服事呢，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啊，那是出于神，因为神在里边对我们有感动，他来拣选我们，他来督促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不要上来说呢，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当这个神在我们里边有感动的圣灵感动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啊，就要顺服神的呼召，我们把自己听从神的呼召，把自己献上呢为主所用。也不要就是说有些人好像听说，哎呀，我们教会常常很多事工，有时候会听一些弟兄说，哎呀，让别人去做吧，啊，我不行，或者是说我没有经验啊，那换找一个有经验的吧。其实就是神带领你做的话，神会给你来预备，神来负责，就看你愿不愿意，是吧？只要你愿意呢，神就会他来负责。所以我们要，只要你把我们自己摆上啊，要运用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和能力，完成托付神给我们的工作，来荣耀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要啊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啊。那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我们一起来念吧啊。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光明照耀，进了生命的道宝。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没有夸我没有功劳，也没有
自劳。好，那么我们活出来啊，基督的生命。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在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要啊，不怕怨言，那么我觉得我们啊，生活当中，我们内心的，在我们内心在外边的表现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言语，就是一个行动，对吧？所以我们的言语很重要，它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保罗在提到，就是说，凡所行的啊，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发怨言，都不要起争论。怨言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境界。那么争论呢，是对我们争论的是我们对人的一个态度。啊，这对你这个，所以不发怨言，就是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愿意呢，就是说接受这个现实的状况。那么发怨言常常说，是我们对这个现实不满。对这个各种事情不满，那么才会发怨言，也是一种发泄，也是我们不顺服。那么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要顺服神的这个安排和带领。所以这个怨言呢，就会破坏这个啊与神的关系，也破坏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想到怨言，我们看这个旧约，特别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看到他们在发怨言啊。神把他们带领出来，他们在埃及为奴，把他们带出来，但是他们还是发怨言。神把他们没有吃的，神把这个玛纳赐给他们呢，他们也吃了一段也发怨言，觉得没有肉吃啊。所以呢，最后呢，他因为发怨言呢，结果什么呢？结果呢，这些发怨言的人都没有进迦南地，那么受到了这个神的这个惩罚。这怨言呢，也是一种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啊，所以我们没有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怨天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呢是非常一个很单纯的教会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一个这个许建，这个他这个叫去年华神的老师他说的啊，他到时候看确实觉得说我们教会呢比他在起码比他在加州那个教会要单纯的多。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处于这个大学城啊，我们学生多，我们家庭家庭比较少，所以我们人力和财力都很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呢确实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不完善的地方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啊？你是抱怨呢，你还是把它看作一个为神摆上的机会啊？我有时候听到这看以前看有一个弟兄会告诉我说，那看到有窗户好像一个地方不太好关，他就说哎呀这个很好做，其实用个杆锥啊，两三个螺钉就把它搞定了。他说为什么没人做呢？他在 complain， 他就是说其实那么好做，但是你为什么就不做呢？就那么三五分钟的事情，是不是？哎，你这么讲说明你会做，但是你为什么不做呢？对，但是我看到其实我们教会，但是好处是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能够把看到这些教会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自己摆上，默默无闻的摆上，这也让我很感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下楼梯这个，我们这个地毯这个补的这个地方，这块补了一个新的这个补丁，对吧？大家知道是谁做的吗？嘉豪，对，其实我们教会那个地方就这个破损了以后，就已经好长时间了，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了，也不是说，也可能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但是呢，就有一天，那么嘉华就，他也告诉他说，那个教会有没有就以前地毯上下的这个小块，小片，我可以用，我可以把它补上，我会补。那么我就去给他找了一块，然后到下一个主日来以后，看见这个就补上了。其实也没有人去找他，也没有人告诉他，但是他就是看到这个需要后，他自己做的，并且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对吧？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教会呢还有好多这些弟兄姐妹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我想像周辉还有文超，他们常常有看到教会有些好多需要地方呢，他们都是去为教会来就是这个来修补当然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我这教会还有好多无名的英雄，他们都是默默把自己的摆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作为一个抱怨的人，我们要作为一个愿意摆上的人那么保罗接下来说什么？说是不要争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抱怨不光是说我们在教会不要做抱怨的人，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别的地方也不应该做抱怨的人这也是我想起来就是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张晨 school 我们商学院我们确实保持得很干净了，就是说，但是常常有时候看到有些学生注意把地下就是有时候有些纸片了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我以前看到这个纸片的时候呢，我就会抱怨，哎呀，这学生怎么这样的，就是纸片到处乱扔。但看了以后呢，也没觉得怎么样，就把脚踩踩就过去了，对吧？但是有一天，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专校要把那个纸片捡起来了，然后。捡起来我一看是谁呢？是我们的院长，对吧？这对我就是一个很很 很感动，对吧？就是我们都说要爱我们这个单位，爱什么的，但是我们这心里面什么一个，我们怎么做呢？对，所以从那个讲过以后，就对我是非常感动。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也会看到我们就是学院有什么地方该做的呢？以前不要挡什么那个打扫卫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应该尽力去做，也是维护我们这个学院啊。所以这个顺服呢，就是我们要常常顺，就是抱怨，我们不是不仅说我们在教会不抱怨，我们在任何地方要做一个不抱怨的人。那么保罗接下来说不要争论。那么什么是争论呢？争论就是对一些，这边说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吧？就有时候可能也许是我们啊圣经的一些东西，就可能是圣经里边有些神还没有显明的一些事情，没有明确的事情，我们也不需要争论。查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为一些这个，特别是说比如说以前几年，你说是在这个之后呢，还是基督来是在千禧年之前呢，还是之后？圣经没有明确指示，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来争论，对吧？我们也不需要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争论。好像我们教会的服事啊，我们比较大的决定了以后，那小的方面具体怎么操作啊，特别有时候一些不同意见，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一些小事情来争论。那么这些争论呢，如果这些争论呢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也会影响我们的服事，有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还有一些人就是说，其实也在教会里边也很服侍，但是有时候一边服侍呢一边抱怨。这就我想起了这个马大，对吧？马大其实就是按道理他也在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他在抱怨。其实这也是按常理来说也是对，因为人在繁忙劳累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特别是有时候你繁忙劳累没有别人没有理解，别人没有这个关注的时候，很容易就发怨言。但是呢，我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不论在做事情上，我们有一个平衡，是吧？我们也真的是要求神赐给我们要有这个喜乐的服侍，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要说话，我们说建造的话，我们不要说消极的话。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首先要从我们这个口里边的话来开始，我们要不发怨言，我们要制止我们的愤怒，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这个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人。那么一个是不发怨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诚实无畏诚实无畏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就是没有虚假，没有伪装。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必须像是纯洁的就是说别人他怎么看你，他也找不出你的把柄来。你是一个纯洁的，他找不出把柄来。我们不仅要对神要诚实，其实我们对人也要诚实，我们要与人要真诚的相待，我们要说诚实的话就是说是，上面也说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必须要为一些事情去为了这个自己的一些小利益，或者去说谎言为了这个再用说了谎言再去掩盖，就是更不好。所以有一个小孩就问他妈妈，说是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偷小和这个说谎都是罪，就是哪一个罪更加重呢？那他妈妈怎么说呢？他妈妈说这两个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个哪一个轻重呢我也不知道，那你说是哪一个这个难道你知道吗？那小孩说什么？小孩说是这个撒谎呢罪比较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要偷了人的东西的话，你还可以再还给别人，对吧？你偷了还，那你要说了谎了以后你就拿不回来了，对吧？就收不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小孩，我就说小孩说的也有道理，是吧？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要说诚实的话，做诚实的事。所以在今天呢，这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实际上就是说好多作假的事情有些人为了作假真的是不择手段其实你看这个现在市场上呢，他们的大陆叫做什么？大陆叫做山寨货，是吧？是有山寨的这个食品，有山寨的什么 各种各样的产品。现在还有说是这个有些在外边听说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逢年过节，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要催他要找一个女朋友，他怎么样？他没有女朋友，他怎么租一个？这叫山寨女朋友，什么都能做得出来，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人就应该像这个，像出于污泥而不染，对吧？就应该就是诚实无，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啊。这也是我想起来，好像就是在这个蒋辉姐妹，她现在在圣路易斯，她分享就是她在成都那个教会啊，国内教会是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是学会计的啊。你知道在会计在国内现在他们好像说听说好像单位都是两本账啊，对外边一本账，对里边一本账，他们叫作假。他有些人还说好像你不作假的话，你不逃税的话，你好像你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但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回事。但这个姐妹呢，因为她要是做会计，她就是觉得这个不符合神的心意，她没法做作假，所以她就给他们老板讲说我可以辞职，我可以不工作不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不能做这个会计。对，但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最后呢，神很怜悯她，对吧？这个老板觉得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人，所以把她调到别的部门，她在别的部门做得很好。对，就是他当时说给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他给他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分享过，他说他要跟神，他要跟他们老板去要谈话，就说他要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说他觉得很有结果，就是他就可能被发扬掉，就失去这份工作。这工作对他来说也确实是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能够就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觉得他应该这样去做。对吧？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以信心为祭。那么什么叫以信心为祭呢？信心为祭就是说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为神所用神并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教会服事但神呼召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工作上去见证他，去荣耀他，去传扬他，就像蜡烛一样，我们可以照亮周围的人。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呢，就是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保罗他把他自己作为一个这个完全摆上例子，他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祭旗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保罗呢，他其实也就是给众人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自己并不是说他自己呢也把他自己全然的摆上，所以他的施身教呢胜于言教。所以在古时的时候呢，当时献祭的时候呢，能够在祭物上再浇上酒，就成为一个设限的祭物保罗呢，他就把腓立比的信心呢比作一个祭物，他把他自己比作一个酒呢浇奠在其上，就是说他自己浇奠其上什么意思？就是他甘心把自己摆上为神所用，就是甘心为主的道来牺牲来寻道，他的无所都不在乎这是一个真正为主爱主的人，他为教会为神所付出的这个所做的榜样。所以保罗的榜样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给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榜样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献给神，是不是我们真的献上了我们是不是像说要顺服，我们是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顺服神？我们为说是要服侍，但是我们为服侍摆上了多少？我们为教会，我们为福音，我们摆上了多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着今天经文，借着保罗的教导，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让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无瑕疵的儿女。主呀，求主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让我们存心顺服，让我们常常顺服，让我们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每个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所赐的恩赐，能够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摆上为神所用。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不论在什么场合，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教会不论是在家庭，也不论是在我们工作地方，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像明光照样一样，能够把你的道，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不发怨言，让我们不起争论，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伪，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能够在这个弯曲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能够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救主名求，阿门。